哎呀，我不敢当，也不配。我真的想一想，卢文没有什么话要讲，都是神的恩典，神的爱，都是圣经的道理，所以我的心底话是圣灵感动我，好好的跟你们一起努力思想神的话。卢文心底话，
欢迎我们来到这个心底话分享心底话的时间。我们有几位好朋友老弟兄了一起啊，我请天成老师原谅，你也是跟我们一样是老朋友的老啊，老弟兄
都是老。我很感恩呢、啊，能够跟牧师跟唐华老师一起来查经啊，我觉得是很感恩的事情
啊。所以还有呢，我们的卢文牧师在我们中间。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同来看罗马书的话，的确是很大的挑战啊。
就是、我能跟唐华老师学习呢，是我的荣幸。
这个呢，讲了以后呢，很多人都不相信，不相信，是因为我们可以在读神的话语呢，这个也是反过来是我的荣幸。那个客套话呢，我们当着开场白了，但是真正的我们来看是罗马书的时候呢，就看见有神很多的恩典。今天我们来看的经文是罗马书的第九章十六到三十三节。在预备的时候呢，或者是卢牧师吩咐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心里话的时候呢，我的想法就是跟大家一起来读神的话语。所以呢，我会读的经文呢是稍微长一点，但是呢，这个方面呢，请弟兄姐妹也可以，或者是在你有空的时候呢，就预先的去读。譬如说今天我们看第九章十六到三十三节，如果要仔细看的话，绝对不是一个节目里面呢就可以讲完的，而且内容是非常的丰富。那今天我们就来谈到这个神的主权这个问题。那么我就也是这样的分着四段呢来分享的。先第一段就是九章的十六到第十八节。我们知道罗马书九章十六到三十三节这段经文呢，是保罗用来说明以色列人拒绝福音，但是呢，这个并不是神所应许的，或者是神的话落空了。好，背后呢就有神拣选的主权，还有人是不是接受。那我们来看的时候呢，就一同来明白神的心意啊。在第十六节到第十八节这三节的经文里面呢，就讲到神拣选的主权。我请卢文牧师给我们把这一段很重要的几节经文给我们念一下。
据此看来，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因为经上对法老说，我将你兴起来，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如此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
谢谢。那我想我们一般我们都有这样的概念，就是说如果你要有一个美好的前途，一定要自己努力啊，一定要立定心志啊，然后好好的去为自己的奋斗努力。但是这个是人的概念，在属灵方面，我们得到这个神的救赎的话，就保罗就这里说了，不是靠定义的，不是靠努力奔跑的。这一点呢，保罗一直在强调。我想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面对的一个挑战，就是说以色列人就说了，我们是神的选民啊，我们是跟神有约的啊，我们接受了割礼，我们守律法，那我们就是得到这个救赎的恩。那保罗呢，就前面就一直在讲啊，我们是因信称义的， 因信称义呢，就是说你不是靠自己的行为，不是靠守律法来得到这个救恩。那这一点来讲呢，就保罗一直在不断的说明，不断的解释。那这里呢，就是说人得称为义呢，就不是靠你自己，我一定要得到神的救恩，我一定要跑完这条人生的道路，跑得漂漂亮亮，不是，也不是靠你努力啊，我捐多少钱，我做多少善事。保罗这里很清楚的说，是靠神的怜悯。那这个呢就很重要了啊，我们一直在讲，不是靠行为得救，是靠神啊赐我们的。
唐华老师
啊，
什么是神的怜悯？怜悯有什么不得了的事情？
那我想保罗就在这里几节的经文里面就引用这个以色列人非常熟悉的这个历史了，就是讲到法老啊，他就以法老为例，就是解释神让他心刚硬。我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呢，就发现这个是很特别的啊。神让摩西去见法老的时候呢，摩西不是小人物啊，他能够呢叫很多灾祸临到埃及。但是呢，法老呢，在面对这些灾祸里面呢，他很多时候呢就说：“哎呀，就是有这种刚硬的一个情况。”
你可以做，我也可以做。
对对对，他体现他那些他的就是那些术士啊，那些巫师啊，这样做了哈。他后来呢，
就不行了。
他本来都已经是屈服的了，但是他还是刚硬。甚至他们离开埃及以后啊，他还派那个军兵来追赶。法老是心刚硬的，但是呢，我们要明白一样事情，不是神把他造成一个坏人，变成一个坏蛋，一个奸恶的王，只不过他就是有这种固执啊。这个固执的心呢，在圣经里面呢，就表达的方法就是神容许这样的固执啊。于是呢，就在这样的过程里面呢，神的心意跟计划就比人的呢想得更好，所以就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像以色列人也像埃及人，就是彰显他是那位大能的神，远超过埃及人所拜的那些假神偶像。那这一点来讲啊，是一个属灵的功课啊。那我们也解释了，神拥有主权啊，所以他有施恩的一种自由，他也有审判的自由。那所以在这个方面呢，那我们说如果神真的要审判我们的话，我们都会遭殃了，死掉了，
站立不住
啊。但是呢，我们还存活啊，甚至法老还存活，就是神的怜悯啊。卢牧师刚才就挑战我们说，怜悯是什么？事实上是人选择了背逆神的道路的时候，神怜悯我们，没有立刻的按照他的公义来审判我们啊，我们还存活，还给我们有机会，还让我们可以呢，就是因着简单的信心可以得到与神和好的这样的道路啊。这个就是得救的恩典了啊，不是靠我们的功德啊。
怜悯跟恩典就在一起了。
对对对，那神给我们恩典，当然就是因为他怜悯跟爱我们啊。有些词啊，有时候我们如果简单的来讲的话，有很多是共同的。神是慈爱的啊，神是怜悯的，神是这样的爱顾我们的，都是神向我们施恩。好，我们今天能够信主，完全是神怜悯的结果。人本来是硬心抵抗神的，好像罗马书第一章那里都已经开宗明义的说啊，明明知道有神，但是呢就不承认神了啊。那么所以呢，在我们一起来就说思想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应该啊向神献上感谢，是因为神怜悯我们。接下来呢，我们从19节到24节里来看一下本性是怎么样啊。本性是抗拒神的，但是这个题目就是说岂敢向神顶嘴呢？那就请天成老师为我们把这几节经文念出来吧。
好，19节，这样你必对我说，你为什么还指责人呢？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你这个人呐，你是谁竟敢向神顶嘴呢？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 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个做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卑贱的器皿吗？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又要将他的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这器皿就是我们这蒙召的，不但从犹太人中，也是从外邦人中。
谢谢。我想保罗在这里呢，就好像也是用一个反问句哈，就说既然神是蛮有怜悯的，那神拣选了你，没有拣选我的话，那不能怪罪啊，不能责怪我啊，因为他没有选我嘛啊。所以保罗就这里呢，就用一个逻辑推敲，就这样的说了哈、啊。那为什么还指责人呢？啊，你不选他，为什么还指责他呢？啊，我们在跟神顶嘴啊，有谁能够抗拒他的旨意？那是真的，神的旨意会成就的。但是保罗在这里就提醒啊，我们可能质疑神，既然神做了一个拣选，做了决定，那人就不需要负责了，可能有人这样说。但是呢，保罗就用另外一个角度来帮助我们明白神的主权。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那就好像他就用这个陶匠哈、啊、跟泥土来比喻了哈、啊，这个是比较在旧约里面也是讲到这个陶匠就是神了，他就做拿一个泥土要做器皿，他就按照他的意思来做，怎么样的形状用来哪一种的器皿啊？但是呢，他有权怎么样用这个泥土的时候。他并不是随意的，不是呢说马马虎虎的，或者是今天无聊了就做一些什么东西，他是有目的的。他的目的呢，保罗说就是要彰显他的恩典与荣耀，是比较抽象的词儿，但是呢的确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我们就要明白神赐下救恩最终极的目的就是让我们荣耀他。这个荣耀他不是说神爱慕虚荣啊，就是说他按照他本来应该得到的一种的看待或者是尊荣呢、啊，让我们就人献上给他。魔鬼是一直破坏的，魔鬼一直呢在我们心中呢就说神要判你死刑啊，神要你就说要灭亡了、啊，好像把神呢就想塑造成一个比他更坏的人。但是事实上是神要我们回到他的怀抱里面，按照他的恩典让我们可以能够荣耀他。那很明显的最终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选择了背逆他的这样的一个道路，所以神是有怜悯的，不过他也为着我们犯罪背逆他有愤怒哈，如果他的愤怒一发出的话，我们都不能存在。所以呢，保罗在这里特别的就提到，他是以忍耐跟宽容来对待我们。这里呢形容的很特别的，就是那些可怒啊、预备造毁灭的器皿。一个陶匠来讲呢，他发现啊，这个做的不好，本来就可以把它丢在旁边了哈、啊。本来如果我们维持我们现在的那种犯罪得罪神背逆神的那种光景的话，本来神的愤怒是可以把这些器皿把我们的毁灭的。如果我们坚决拒绝神的话，那我们就正如圣经所说的，我们要面对永死的这个刑罚的。好，但是神却是蛮有怜悯蛮有恩典的，为我们预备了救赎的洪恩。这个预备这个救赎洪恩呢，就的确是彰显了他的慈爱，他将丰盛的荣耀赐给那些接受的人啊。这里的句子比较复杂，但是呢非常有趣的就是，我们这些器皿本来是肮脏的污秽的不成形的，但是呢神说有一些的就是预备得荣耀的器皿啊。我相信呢卢文牧师杨天成老师还有我， 本来不配，但是神拣选，神拯救了以后呢，把我们呢就是、啊、预备成为能够荣耀他的器皿、嗯、
这是恩典、
啊哦、这个何等不配、啊、本来不配的、
嗯
啊、就是等于卢文牧师说，唐华你来负责这个心理化节目，我说我何等不配，牧师说你要做、啊、那就吩咐下来了。那天成弟兄呢，他作为节目监制呢，就批准这个事情，那让我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学神的话语。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又非常重要一点的就是保罗一直强调的，不单是神的选民以色列人，就是那些外邦人啊，都可以蒙神的恩典。
哎呀，等一等，唐文老师、
嗯、
什么是外邦人？
外邦人就是不是犹太人，他们就说不是神拣选的、啊、这些都是外邦人。我们一般都是我们国家民族的，我们是自己人啊，非我族类、啊、我们就是说那些是犹太人，也是这样说，这些是外邦人。那一直在这样讲嘛，
嗯
啊，保罗一直这样说吧，犹太人感觉到我是神的选民，我一定得到神的拯救，但是外邦人就灭亡了。那是
你就常常提醒犹太人不要忘记外邦人
了啊，应该这样说了，我们应该知道神要用犹太人来把恩典带给外邦人、嗯、
对，
但是犹太人的反应就是说我得到神的恩典就够了啊，把所有的人关在门外，那是错误的，对不对？那在这一点来讲呢，保罗就提醒我们不要向神顶嘴啊，啊，不要对神的怜悯呢产生一种错误的理解，以为神因为怜悯来拣选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就说啊，那就好了，我不相信神呢，就因为神不拣选，不是，是因为我们拒绝他，因为我们不相信他，啊，所以呢，我们好像牧师说，我们要感谢神的，因为神拣选我们成为他手中的器皿。我想器皿这个词呢，对我们来说也是很大的这个提醒了，我们应该啊成为神所要使用的器皿。保罗说要成为神合乎神使用的器皿，我们要谦卑，我们要顺服主的主权啊，不要顶嘴啊，要顺服啊，而且不要质疑神的公义跟慈爱。神的忍耐是为了给人有悔改的机会，蒙恩的人呢，应当以感恩的心还有敬畏的心回应神的慈悲怜悯啊。有一首诗歌非常好啊，歌名就是慈神爱所，那是非常好的提醒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带领引导。我们来一起听听这首诗歌。
将我高声上最美的爱，舍下生命，钉上十字架，生命奇妙的爱，我只想跟随主，我只要跟渴慕，带我进入一步一步。在你慈爱深处，你的慈神一直带领我，你的爱所永远保护我，完全降服在你的爱中，我只要浸泡在你爱中。
我是杨天成，多年来与卢文牧师佩达一起查考主的话语，他的三颗心，教会心、中国心、宣教心，深深地影响着我。能够在卢文心底话这个节目当中一起侍奉，这是我的福气。 让我们一起聆听老牧师从主领受的话语，一起在主里面建造基督的身体，一同为主做工。请听卢文心底话。
神用慈生爱所来牵引我们，这个是非常宝贝的恩典。我们接着来看25节到29节，我还是请天成老师给我们念这几节的经文好不好？25到29节，
就像神在何西阿书上说，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我要称为我的子民，本来不是蒙爱的，我要称为蒙爱的。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就在那里称他们为永生神的儿子。以赛亚指着以色列人喊着说，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因为主要在世上施行他的话，叫他的话都成全，速速的完结。又如以赛亚先前说过，若不是万军之主给我们存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了。
好，谢谢。那我们来看这段经文，我们的分段题目就是蒙爱不分种族。那保罗事实上是个非常出色的传道同工哈，传道人哈，主要就是因为他能够知道，他向的是那些有非常浓厚犹太背景的这个信徒来讲话的时候呢，所以他就引用了旧约圣经他们熟悉的内容来向他们讲清楚这个真理是怎么一回事。保罗引用何西阿书来讲，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啊，我要称为我的子民，本来不是蒙爱的，我要称为蒙爱的。然后又引用大先知以赛亚，大家都认识他的以赛亚先知讲的有关那个以色列人的预言。那我们或许在这里就稍微提醒了，很多时候我们对于神的话语的，我们就选那些我们喜欢听的爱听的，那但是呢对于整个真理呢，那我们就变成了只有片面的认识。保罗这里事实上引用旧约的经文来帮助犹太信徒来明白神的心意，那是非常重要的，他比较全面的让我们了解神原来救赎的洪恩不是临时决定的，他老早就有这样的一个计划，而且在旧约圣经，就是犹太人所说他们是遵循律法的旧约的神的经典里面呢，神老早就预告啊，他的恩典要临到犹太人，但是同样的也要临到外族人或者是普世的人啊，神安排的救恩的蓝图啊，神的恩典是超越种族的，超越文化背景的。那所以神的救恩也是这样的临到我们，也特别的提醒我们说，救恩呢不是按照血统的啊，既然不跟血统的话就不限于选民了啊，既然按照信心的话，就无论是什么阶层、什么种族、什么文化、什么性别，都可以得蒙神的拣选、神的恩典了。那我们为我们中华文化感到骄傲的同时，我们会不会对一些民族或是一些种族有偏见，以至于我们忽略他们呢？我们有机会接受教育，会不会对那些没有教育的或者是文盲的人有轻视呢？求主帮助我们把这些偏见除去，让我们呢有神的亮光光照我们，我们明白神的怜悯跟慈爱的时候呢，我们懂得也把他的爱呢与别人分享。最后呢，30节到33节，那我就把这几节经文念出来，这样我们可以说什么呢？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就是因信而得的义了。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呢，反得不着律法的义，这是什么缘故呢？就是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只凭着行为求，那他们就正跌在那绊脚石上。这是什么缘故呢？就如经上所记，我在西安放一块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那如果我们看这几节经文，很简单的关键就是信心，相信。 因为相信就可以得到神称义，所以就回归到保罗一直在讲的因信称义，我们成为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的真正的后裔啊，我们是信心之子啊，信心的后裔啊，我们就发现外邦人凭信心接受福音，因此得到神称为义啊。当以色列人靠守律法，依靠行为，但是拒绝信靠这个救赎主耶稣基督的话，他们就跌倒了啊，他们就得不到神的恩典了啊。所以呢，对犹太人来说呢，他们这种守律法的就变成了绊脚的石头啊，或者是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他们跌倒了是因为他们没有相信耶稣，在远一点的意义来讲，就是是基督把他们绊跌。当然我们相信不是这个意思了。彼得前书的第二章第六到八节这样说，因为经上说，看了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西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丈人所弃的石头已经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一个是房角石，那房子就建立起来，一个是绊脚石啊，就是耶稣基督啊，对相信的人就是救赎主，对于拒绝他的人就成为绊脚石啊。求主帮助我们啊，让我们可以在神面前啊，愿意为他的缘故呢，我们成为帮助别人进到神面前的那位，而不是成为别人的绊脚石。
嗯，
如果有人拒绝基督，就算他对圣经啊、对律法呢非常熟悉的好，如果他拒绝基督的话，结果都会绊倒在救恩的门外。这个是给我们很大的提醒。好，我们都在救恩里头了啊，求主帮助我们努力的把这个福音与别人分享。谢谢你的收听，下次我们继续来看罗马书。谢谢两位，
再见
再见
再见。
2025年是收获结果的一年，良友与你一起连于基督多结果子。
119篇165节，爱你律法的人有大平安，什么都不能使他们绊脚。烧中的心灵。